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彭博社报道，沃什称通胀风险下降，并承诺维持物价稳定。这个报道可不得了了，华尔街舆论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风向变了，所以这对于全球啊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要高度关注。因为之前凯文沃什呢一直批评美联储啊说太多话了，但是凯文沃什担任主席以来，他的话还挺多的。第二呢，这个报道引起华尔街的震动呢，是刚刚结束的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发布的点阵图显示，大部分票决委员认为目前的通胀压力很大，多数委员是明显倾向要做好加息的准备。这个是刚刚结束的美联储会议的基本立场。但是凯文沃什今天完全转向，他说通胀风险下降了，不是你们说的那样。所以我们来看看他这个报道究竟怎么描述的。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今天在欧洲央行与葡萄牙辛特拉举行的年度央行论坛上发表演讲，他说近几周价格风险已经下降，同时重申把通胀拉回 2% 的目标决心。他呼应了上个月以主席身份召开记者会时的表态，美联储将实现物价稳定。凯文沃什这番表态的背景是沃什就任以来政策立场的再次摇摆。五月正式就任时，他因主张降息获得川普的青睐，却又拥有鹰派抗通胀的旧履历，市场一度无所适从。六月首次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他明确将维护物价稳定列为首要目标。此次在欧洲央行会议上的发言是他在通胀数据改善后首次公开确认风险下降的判断。同时他今天再次重申不会提供前瞻指引，称这是美联储的一次阶段性的转变。那么凯文沃什这些讲话之后，黄金因此上涨，美元与债券的收益率的涨势则有所收敛。所以市场得到的信号是很明确的，就昨天坦沃斯还是鹰派，今天的变成了鸽派了。那么对于这个给华尔街带来巨大的冲击力的坎沃斯的演讲，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坎沃斯他一上台就要求美联储少说话，但是他自己呢又在频繁的对外讲话，所以他还是体现了他对美联储的一种改造。你可以简单理解是他不希望其他人多说话，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美联储多数观点还是认为通胀的威胁啊没有解除，要保持警惕。目前美联储对外最权威的信息就是6月份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票决委员们对通胀形势以及利率政策的走向的点阵图，明确显示了多数委员对通胀的担忧。但是今天坎沃什宣布通胀风险下降，LT 感觉呢，就他做这个判断未来可能是问题不大的，但是他作为美联储主席这么早就刚刚美国伊朗签署了备忘录，停战协议的谈判目前还处在啊终止的状态，凯文沃什急急忙忙宣布通胀风险的下降，这个从时间节奏来讲还是稍微快了一点。那么这种不太正常不太合理的表现，你如果跳出美联储的框架可能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因为川普选他来是来降息的，他之前那些鹰派的言论是因为美国的确处于高通胀的情况下，那么当通胀形势有一些缓解，急于宣布通胀风险下降， LT 认为他还是要回到他的政治任务上去，因为川普要他来就是来降息的，不是要他来加息的。所以今天这个很突兀的这个演讲，他更多的可能还是一种政治表态，是对川普的一个交代。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今天市场在第一时间接触到凯文沃什的信息，黄金价格上涨，美元指数下降，他的第一反应，市场的直觉也印证了刚才 LT 的这个判断，就市场相信凯文沃什啊，他还是要回到完成川普的任务上去。那么至于川普为什么这么执着，不管经济怎么样，不管市场怎么样，一定要降息， LT 会在适当的时间呢在另外一个频道 LT 加与网友做深刻的分享。这个呢 感兴趣的网友，你首先要去把川普竞争第二任总统时候的有一个重要的纲领2025计划，要把那个计划有关美联储以及美联储的目标把那个找出来看。就川普以及川普的阵营，他们的确是在对美元下一盘大棋，而且这一盘大棋特点非常川普。你用中国网络通俗的语言解释，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所以在川普剩下来的两年多的这个执政期，美元会在全世界掀起一股惊涛骇浪的。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路透社的最新报道，美国与伊朗在卡塔尔多哈正式重启了关键的技术性会谈。报道这样描述的，2026年7月1日美国与伊朗在卡塔尔多哈正式重启了关键的间接技术性会谈，此轮谈判的核心目标旨在落实上个月签署的14点临时协议，试图彻底重新开放因冲突而陷入半瘫痪的全球航运枢纽霍尔木兹海峡，并为一场持久的停火以及为期60天的永久和平谈判奠定技术基础。这场关键的对话是在卡塔尔与巴基斯坦联手斡旋下展开的。美国总统川普的亲信与高层代表已率先秘密会晤了卡塔尔首相，为谈判低调定调。然而尽管多哈的谈判桌上的专家云集，美国和伊朗两国近一周以来却仍然在波斯湾以及周边地区进行着尖锐的公然叫嚣与报复性的军事打击，暴露出临时协议文本条款在解读上的巨大鸿沟。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仅部分恢复通航，伊朗官员明确表示，此轮谈判的底线是争取国际社会承认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质控制权，并允许其对进出海湾的各国商船依法征收通行费。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立即释放首批高达60亿美元的海外冻结资产，并在后续谈判中纳入一笔高达3000亿美元的战后重建基金。白宫方面称，伊朗的去核化进展顺利，这是一场非常好的会议。但路透社明确指出，多哈现场的技术小组至今根本尚未触及任何实质的核武议题。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美伊坐下来谈航运，这本身呢是一个很荒谬的冷笑话。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战争前是自由航行的公海，现在打来打去，现在要来谈管理权了，要来谈通航的规则了，所以这个本身是很荒唐的，但是又是不得不进行的会谈。因为伊朗现在就是拿霍尔木兹海峡来讹诈要挟美国，本来美国现在应该跟伊朗谈核武器问题的，但是现在重点弄成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管理权讨价还价上。第二个呢，你看这次谈判，伊朗现在在催逼定金或者呢首笔保证金，一共260亿美元的，这第一笔60亿美元赶快得到位。那么预计呢，这轮谈判这个60亿美元很可能美国会满足伊朗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除了谈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这个很滑稽之外，这一次谈判的第二个焦点呢是3000亿，它这个逻辑上就会带来混乱。你假如连核问题没搞定，现在花很多时间来谈3000亿，这个给双方来讲都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因为伊朗的谈判策略就是，你钱保证金不到位，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不到位，3000亿不到位，哎，那么我们核谈判呢就迟迟无法启动，它会无限期的拖延。但是美国不知道怎么想的，怎么会把核问题放在后面，先谈3000亿，先谈保证金，先谈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本身是一种战略示弱，但是这也是备忘录规定的程序。所以 MT 还是弄不太懂，美国怎么会被伊朗拖入这样一种莫名其妙的谈判节奏和谈判程序当中。而且呢，就这些问题谈判，伊朗非常容易找到责任全在美国，而让美国人最关心的核问题遥遥无期。所以这个就要看美国国内能忍受啊，这种谈判能忍受多久。你看八字眉一撇，川普就开始宣布伊朗去核化进展顺利，所以目前这种状况，美国被伊朗牵着鼻子走， LT 认为不会持续太长时间的。尽管川普有很强的主导性，但是美国国内特别是共和党舆论 假如无法忍受这个状况，川普他也必须得做改变。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美国政治新闻的头条，就川普的收入公开，万斯的也公开，万斯去年赚了$740亿，全部是来自于他的版权收入，就他写的书版权收入。舆论议论的焦点还是川普去年的收入。金融时报报道是这样描述的，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最新发布的927页年度财务报表披露，美国总统川普在重返白宫的第一年，其家族的财富与新兴的商业帝国经历了史诗级的扩张。这份长度是去年近4倍的文件显示，川普去年仅从新兴的加密货币业务和授权金中狂揽了超过11亿6000万美元。报道指出，川普的核心收入来源发生了根本性的位移，由其家族成员联合创办的加密货币公司世界自由财富，通过销售无实质股权的治理代币，直接为川普带来了5亿2680万美元的收入。而另一家发行印有其肖像的纪念币，则通过授权协议为其贡献了6亿3500万美元的特许权的使用费。尽管这些代币和纪念币在散户购买后均遭遇了断崖式的暴跌，但川普仍然持有157.5亿枚世界自由财富的代币，账面价值约9亿美元。除了虚拟货币，川普实体版图在总统光环下同样迎来爆发，其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年收入达7700万美元，同比暴涨50%。海外房地产授权同样进账颇丰，罗马尼亚项目带来500万美元，卡塔尔带来525万美元，阿联酋项目贡献了1040万美元。在传统的资本市场，披露文件显示，川普持有价值500万至2500万美元的苹果公司股票以及同等规模的标普500的 ETF。 与此同时，大型科技巨头也以各种名义向川普的政治项目输送资金。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向川普的总统图书馆项目支付了2450万美元，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则向国家广场信托基金支付了2200万美元，用于资助白宫新东翼宴会厅的建设。那么对于舆论有关川普收入的争议，今天早上川普他自己也为自己做了辩解。他说，股市涨得那么好，每个人都赚了很多钱，为什么我不能赚钱？但是相关的争论争议不会因为川普的这个解释而平息。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 MSCI 中国指数今年已经重挫 15%， 成为全球表现第二差，仅优于印尼。那么之前对中国股市关注的还是非常少的， LT 的印象呢，是从去年 DeepSeek 掀起的中国股市的浪潮，让很多中国民众呢都积极投身参与了中国的股市。舆论很多报道呢也还是认为中国的股市表现不错，哎，怎么突然出现了说中国股市表现不怎么样，甚至全球最差的之一。我们来看看他这个报道怎么描述的。上周该指数相对于 MSCI 世界指数的比值跌至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当时美国股市停市4天期间以来的最低水准。腾讯、阿里巴巴这两个权重最大的科技公司的股价跌幅超过 29%， 那就 30% 的下跌了，市值蒸发合计3370亿美元。去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突破，成功摆脱了不可投资的标签，重新吸引海外投资者。但今年的情况出现了反转，高盛年初曾预测 MSCI 中国指数将上涨 20%， 此前该指数刚创下2017年以来的最佳年度表现。投资人越来越相信，在北京方面的助力下，市场最终能摆脱大起大落的局面，转而稳定上涨。但是这些期待已转为失望，尤其是在临近的韩国、台湾、日本股市同步大涨之际，只有腾讯、阿里巴巴等大型科技股的新加坡投资基金 瑞德的投资首席执行官甘杰拉德表示，中国股票今年以来是该基金投资组合中的最大拖累。那么对于这个引起华尔街广泛议论的一个报道， LT 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背景信息或者是观点。第一呢，华尔街对中国股市啊，在今年年初集体看走眼，这是这个新闻呢在华尔街引起广泛的议论的关键原因。年初高盛预测中国股市上涨 20%， 农奥高喊优先配置中国股票，但是今年上半年中国股市的表现，它反映华尔街对中国股市的判断集体自盲，集体被狠狠的打脸，这个还是很奇特的。因为对中国的股市在过去几年有些人看多，有些人看空，但在今年初华尔街的舆论几乎无一例外的是看好中国股市，但怎么就在这样一种统一思想的情况下怎么出现了这种结果？这个背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除了嘲笑打脸之外，可能还是需要华尔街来反思的。第二呢，就中国股市它并不是啊没有亮眼的，没有积极的，就中国股市它也还是有涨有落的，也出现了一些爆表翻番的一些个股。但中国股市的问题呢，是它刚性下跌的，上半年价格刚性下跌的股票的比例太大。在中国 A 股当中有362只翻倍的大牛股，投中了这些股票的中国股民兴高采烈，但是362占全市场5528只个股当中比例非常小。如果把上半年只要上涨的就算上，一共有1715只股票上涨，那么也只占到1/3，也就是2/3的股票是下跌的，这个成绩单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在今年全世界的股市都嗨翻天的状况下，中国股市怎么会只取得这么个成绩？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从结构性的分析来看，人工智能题材或者相关的板块，半导体板块一飞冲天，这个无论是美国股市、日本股市、台湾股市、韩国股市都有这个特征。但是中国股市在上半年的表现是，像寒武纪这些啊，他们的上涨没有带动其他的板块，没有带动其他的上市公司的上涨，这个就与中国经济啊所谓的双数经济那个很相似，涨的涨，跌的跌，但是呢它不是等比例的，不是说一半上涨一半下跌，它是涨的是少数，不涨的下跌的是多数。中国的双数经济也是，三驾马车，涨的是出口，不涨的是投资消费，涨的是少数，不涨的是多数。所以说用这种双数或者是有升有降，它模糊了这个比例的概念，模糊了这个量的概念，所以总体上来讲它就是不好，宏观经济来讲就是不好，消费投资都衰退的话那就是不好。那不管你出口这个好不好，你总体上决定你这个形势的主要特征主要性质来讲就是不好，中国股市也是这样。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从去年以来的中国股市比较乐观的氛围与官方人造牛市是有关的，官方出台了很多稳定股市或者促进股市的稳定上涨，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但这个都是违反市场规律的，所以去年欢欣鼓舞一年，今年突然变成了个差等生，这个是需要中国政府的决策者监管者反思的。实际上对中国股市上半年的表现，华尔街有些舆论呢也是有一些判断的。你比如说彭博社连续在关注中国国家队的撤离，那么这个从基本判断来讲，就国家队的这样一种抛售一定会给市场带来颓势的。所以某种角度来讲，上半年中国股市表现不佳，它就是去年人造牛市的后遗症，因为国家队既然进场它一定会离场的，所以这个再次可能提示中国的股民要冷静看待中国的股市的特征，它就是一个政策股市、舆论股市，但是又是一种官方根本搞不定的市场。或者你也可以说股市不信党，尽管党想控制股市，但是由于股市的底层逻辑这种交易的特征，所以股市的表现最终它并没有完全按照共产党的意图去运行，这个就值得中国股民特别是投资新手啊需要痛定思痛的残酷现实。那么第三个，我们来看看美国股市是不是也有这种特点。美国股市也是苦乐不均，也是有人工智能像英伟达这些他们股价在飙升，但是你总体来看美国股市上半年上涨的个股 占了它总体上市公司数量的 64%。 这与中国的股市的结构完全相反，中国上涨的上市公司只占1/3 31%， 而美国上涨的呢占了 64%。 所以尽管大家都在抱怨人工智能半导体是一个暴涨暴增的板块，但是对其他领域来讲也还是需要保持增长的，而且增长的动力基础应该是企业的盈利能力。因为之前与网友分享过，就美国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还在进一步增长，尽管在通胀的情况下，在美国的基准利率比较高的情况下，美国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还在增长，特别一季度的财报体现，这是它股价普遍上涨的基础逻辑。所以说中国股市出现这种状况，你再回过头来看中国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普遍的盈利能力低下，对股市这个表现就容易理解容易接受了。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中国强化社会治理新规要求不得任意跨省越级申诉，中国从今天起实施信访申诉请愿的新规，要求民众除非出具相关文件，否则不得跨省越级前往国家信访局中央各部委申诉，同时也要求地方相关部门必须受理民众的申诉。中国国家信访局今天在官网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群众来访登记工作的办法，俗称信访九条新规。那么根据信访工作条例今年7月1日起实施，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多次提及新时代的凤桥经验，借用1960年代发动基层民众互相监督检举的历史经验，希望达到加强社会治理、就地化解矛盾、坚持矛盾不上交的效果。在今年7/1的中共党庆活动上，吉林以社区党委书记吴雅琴代表上台致辞，介绍他实行新时代凤桥经验，调解各类纠纷1000余件。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按照这个新规，凡是去北京上访的必须先拿到省级衙门盖章许可，这个它就是一个中共体制的最大的黑色幽默。你翻译成白话就是，如果你想去中央告状说地方官员欺压了百姓，那么你先得让地方官员呢给你开一张允许你告他们的许可证，这怎么可能呢？哪个地方官员脑子进水了会开这个路条允许民众去北京告自己呢？所以他这个新九条出发点落脚点都是要限制遏制老百姓的告状。因为老百姓为什么要去上级告状，是因为在本级在当地官员不解决问题或者是欺压民众，他才会越级上告。如果你这种上告都需要本级的这些官员同意的话，他几乎封死了这种老百姓告状的路。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种把民众的冤情呢强行封锁封闭在地方，它本质上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增加社会稳定的风险。它这个就像是一个高压锅，你把高压锅的安全阀给它盖住了。你看高压锅它之所以有一个安全阀，它是要防爆炸的，就你压力到了一个临界点，它必须要减压，它不能让高压锅无限的增压。那么中共的这个信访的新九条，他就干脆把高压锅的那个减压阀呀给你封死了，那不要出事啊，那谁还敢用高压锅呀？你每家你要用那种封死了高压锅，那不都成了一个炸弹了？所以这是个很愚蠢的做法。但是在中共在习近平看来呢，哎，这凤桥经验，凤桥经验呢就是矛盾不上交，如果矛盾都能在地方解决，他就有一个大前提，就地方党委政府都是秉公执法，都是公平正义，都是主持公道，个个都是包青天。假如不是这种情况下，你这种凤桥经验扼杀在摇篮之中，封死在基层，它就是增加基层的这种社会压力，它最终会爆炸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习近平对这种凤桥经验呢，把问题扼杀在基层，把上访人员拦死焊死在基层，他热衷于这个做法，他实际上还是自欺欺人，他在追求一种表面的太平。因为人们为什么要上访，是因为问题得不到解决，甚至是很多问题本身是地方官员呢造成的、制造的。你比如强拆，人家住的好好的把人家房子拆了， 那么你如果问题解决的基层，你去找政府，这政府拆的，你怎么去找他呢？所以只有找他的上级反映，找他上级反映，纠正他的错误。但习近平认为那不行，那不能够越级。你如果越级的话，你要告县长，你得县长同意你去告省长，你如果告省长，你必须得省长同意再去告中央。这种看似完美，但实际上是封死了人们申冤的渠道。那么有些网友啊，特别中国以外的有些网友可能很奇怪，哎，你受欺负了不公平，你就打官司啊。这个就是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上访的难言之隐。打官司能解决问题，谁不愿意打官司啊？又不用求人。问题是中共的这些所谓打官司的部门，这些司法机构，他也是听当地党委的，当地还有所谓的政法委，还要管统一协调这个案件的审理。所以中国的民众冒死去越级上访，本身也是对中共的法律的不信任。所以他这个新九点呢，还是很有习近平特色的，把高压锅的减压阀给你焊死，给你封死，未来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彭博社报道，习近平将中国执政党塑造成全球繁荣的力量。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他的执政党定位为全球进步与繁荣的力量，这一角色得到强大军队支持，这表明他希望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占据领先地位的雄心。今天路透社在报道七一的新闻，他配的照片也很有意思。路透社配的这个照片呢，是解放军仪仗队两名旗手举着大大的中共的党旗，习近平在党旗下垂的这个缝隙露出他臃肿的身形。就这个画面呢，与刚才彭博社这段描述还是很呼应的，就他在军队的壮胆下，哎，对中国共产党有更大的抱负。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大会上称，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那么对今天习近平在七一中共纪念他的105周年大会上的这个讲话， LT 想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与网友分享的是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他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啊身份认证的难堪。就他这篇文章标题是中共是如何忘记卡尔马克思的。你看他这个标题就非常讽刺，今天纪念七一也好，中国共产党一贯的观点也好，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是在外交事务这篇文章看来，中国共产党早就把马克思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所以一个自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在实践当中却显得极其反马克思，这是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他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他说，第一，马克思认为劳动者应该获得其创造的全额价值，反对剩余价值的剥削。然而中国增长长期依赖于亚低工资，就所谓的低人权优势，将劳动力成本保持在低位，以维持世界工厂的出口竞争力，这是反马克思的。第二呢，他认为是户籍制度，就通过将农民工挡在城市福利体系之外，使其成为廉价且缺乏保障的劳动力。所以对劳动者的态度上来讲，中共反马克思。第二呢，他列举马克思预言过资本主义的过剩危机，而中国政府将大量的国民收入投放的基础设施工业产能，而并非直接发到劳动者手中促进消费，这就导致了高储蓄率与低消费。因为劳动者缺乏社会保障，医疗养老都是低水平，所以不敢花钱。第二呢，是不平等加剧，财富更多流向国家机构、资本密集型的企业，而非劳动阶层。所以这种浪费性的生产方式，它比马克思批判的资本主义过剩危机还要严重的多得多。第三个，他认为背叛马克思呢，是工会的性质转变。就在马克思的理论当中，工会是斗争的工具，是维权的工具，但在中共领导下的工会更多是发挥自上而下的管理职能，而并非代表劳工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的代表。所以外交事务这个文章它还是引起了很大反响的，因为在国际舆论当中，一般认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般认为中国的执政党是一个共产主义马列主义的政党，但是在中共纪念他的105周年的时候，外交事务突然指出，你哪里是一个马克思的政党啊， 你跟马克思一点关系没有，而且你样样处处都在反马克思。哎，这是一个很刺耳，但是又是很有道理的一个揭示。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在对待工人阶级、对待底层的民众态度上，今天习近平以及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对待低端人口啊、社会底层，比毛泽东时期更刻薄。就这个现象啊，不知道网友们有没有体会？就很多观察家认为习近平在学毛泽东或者毛派回归，但是你就对社会底层的态度而言，习近平比毛泽东啊要更刻薄、更残酷。就毛泽东统治时期，他对中国的低端人口啊，他还强调所谓的阶级兄弟，尽管他搞户籍制，他也有歧视底层，但是他在社会舆论当中，毛泽东从来不会把工人农民呢、称为低端人口，但是习近平治下，他就赤裸裸的把中国的底层民众称为低端人口。实际上低端人口在毛泽东时代也存在，在习近平时代当然也存在，只不过毛泽东还给低端人口一些脸面，但习近平不给这些人脸面，不给这些人自尊心。2017年习近平的心腹，也是目前中共党内的二号或者三号蔡奇，在北京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清理低端人口运动，而且还成为正式的党内的文件。他正式向世人宣告，就中共目前这个政权不再掩饰其对底层劳动者的嫌恶嫌弃。尽管中共这些人呢、中共这个党都是从底层民众发家的，但是他今天他就老爷眼里啊，看不得穷人，见不得穷人。第二个体现对社会底层的这种歧视羞辱，就所谓的人矿。很多网友认为人矿是反贼或者是有些民间不满的一种自嘲，它不是。人矿这个词儿，网友们可以去网络搜索，最早是中共体系内提出来的人矿。就他们认为啊，发掘挖掘人矿会促进社会生产力，他认为这些民众啊，他就是在中共看来就是被物化的，能够为了我赚 GDP 产生 GDP 的机器人或者是木头砖头。所以你看多么狂妄这个共产党。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毛泽东与习近平对待底层的态度上，本质上也许区别并不大的。毛泽东折腾中国人是不眨眼的，那么习近平这种啊毫不掩饰、极度的歧视、鄙视社会底层、鄙视劳动人民，他反映的背后的逻辑呢是，就今天中共的这些政权，他走向了一种啊更冷酷的权力精英主义。就习近平个人追求独裁，但在他这个权力体系上已经精英主义精英化了。就你低端人口啊，在当权者看来是包袱、是拖累，甚至是给社会抹黑，所以要清理低端人口。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中共公开嫌弃他们建党的所谓的领导力量，这在当代的政治话语当中啊，是最滑稽也是最荒谬的黑色幽默。你看今天习近平在讲话当中，一边在台上高喊要清除侵蚀党健康的机体的病毒，保持纯洁性，另外一边呢却是台下普通劳动者在制度性上的压榨中的痛苦挣扎。就习近平他要追求党的纯洁性，你又在歧视劳动者，那么他的纯洁性就变得非常猥琐了。就目前习近平他坚持的中国共产党的方向与中国的现实，至少在三个方面是存在致命的悖论的。第一个悖论呢是有关党的病毒。在马克思的语境里边，什么是侵蚀工人阶级政党的病毒呢？就马克思的答案很清晰，官僚特权、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对工人群体的非人化对待以及脱离民众的特权阶层，这个是病毒，对马克思政党来讲。但你看今天习近平他所谓的病毒，在今天中国的现实就变成了那些要求提高劳动待遇、争取独立工会、为了自己的权益受损越级上访的人，这些都成了党的先进性的病毒。所以他就带来一种啊非常讽刺的现象，就马克思理念当中的工人阶级的觉醒，成为今天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啊必须清除的机体的病毒。那么第二个悖论，就今天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啊，他用什么来维护他的纯洁性呢？他采用了用资本主义最坏的那个部分来维持今天中共共产党的纯洁性。你看习近平今天讲话强调先进性、纯洁性，他要把这个党弄成全球事务中占据领导地位的党，而且呢共产党是全球进步繁荣的力量， 但他怎么在维系他这种先进性呢？或者纯洁性呢？他的体制的基础又是放任甚至鼓励996内卷低端人口的清理，就一个依靠底层劳动者被异化为人矿来积累财富的政党，他来说他在追求纯洁性，这种纯洁就非常可怕了，就把大部分人打入一种黑暗。这个呢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啊批判的体无完肤的所谓资本主义的最坏的部分。但是习近平共产党他维系今天中共的所谓的先进性，他就是建立在这种比原始的资本主义更残酷的所谓的浪费性生产方式、内卷式的模式、低端人口的公开歧视的基础上。第三个逻辑悖论呢，这个也是习近平呢他包装的最好的一种理论，就他的反腐也好，他说的自我革命也好，包括他今天讲的清除病毒也好，他在中共党媒的舆论的叙述下是让党更纯洁，但实际上呢他存在一个什么悖论呢？就习近平嘴里的自我革命、清除病毒，他成了一个独裁的防弹衣。你看大家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他的军队大清洗、党内的大清洗、没完没了的清洗，他可以解释成自我革命，但是现实的效应呢，就是他在逐步用这种所谓的自我革命在搭建他的独裁体系、个人独裁统治。就清除病毒、纯洁性成了独裁统治、维护独裁统治的一个工具。所以你从常识的角度来看待今天的共产党，看待今天习近平的这个讲话，他的逻辑缺陷，网友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常识来进行判断，就一个不保护创造财富者、劳动者的系统是无法维持财富的持续增长的。就你这种极端的歧视劳动者、极端的压榨普通劳动者，即使今天的西方国家他们都在小心翼翼的检讨啊社会对待低端人口、社会底层的态度以及他们生存状况的改善，但是非常奇特的是，今天全球主要经济体里边最不在乎、最不尊重底层劳动者的反而成了中共。你包括今天实行的这个信访的新九条，它都体现了这样一种习近平领导的共产党很讨厌、很见不得底层的人民的声诉，眼不见心不烦。所以我们通过以上分析，就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成为一种反马克思的政党，马克思也不是一个什么很科学的理念，但是即便是按中共说的马克思，他们也完全是反马克思。同时呢，中共却走向了资本主义啊，都已经抛弃、都已经杜绝的一些落后的、低人权的、反人类的一些做法。所以在7月1日这么一个时间来重新理解、看待习近平以及今天的中共共产党，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中国的一些现实。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